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见证，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里，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在他们经历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走到麦克风面前来分享上帝美好的作为，成为这些作为的见证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赵景牧弟兄，他以前是一位乐队老师，刚才我在谈天的时候问他，他曾经为哪一位大明星伴奏过，他说他在当时台湾流行歌正红的年代，他为大明星刘文正、苏芮都曾经在他们的演唱会里担任演出。不过他现在同样还是拿着琴，不过他伴奏的他所唱的歌是献给他的信仰，他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赵景牧弟兄他的生命故事。赵老师您好。
您好。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走到音乐这一行的呢？
这要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也在高中我有热门音乐团，我在那边弹 keyboard， 那时候是只有电子琴，那也弹一些民谣的吉他。但是高中毕业，我师大附中毕业，毕业以后呢，我却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中央饭店的夜总会的合唱团找我去弹 keyboard， 那因为他们的 keyboard 手等于是不能了，就是吃毒吧，吸毒，然后在台上就已经不省人事了，那找我去救火，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我那时候才18岁，那他们都是全台湾顶尖的乐手，都将近30岁，而且都是赫赫有名的，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我那时候是没有考虑到待遇的，那时候的待遇真的很好，你想想看，几乎50年前哦，一个月12,000，而且只要上台半个小时，休息1个小时给乐队，然后我们合唱团又上去半个小时，这样就可以有12,000的薪水，我记得那时候公务人员的薪水才5-6千块而已。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我就心动了，我就去了，也不管家人的反对，我甚至没有去考大学哦。
是。
没有去考大学就去饭店夜总会上班，所以因此就被家里赶出来。但是呢，我去那边也做不久，差不多3个月，因为他们找到更好的人就把我 fire 掉。为什么？因为我是刚开始我没有经验。但是从这个开始以后，我就走上音乐这条路。我就有其他的合唱团，小孩子的，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场子可以做，有时候去哪里做，那他们觉得我们在夜总会做过，至少年龄跟我差不多， 大我只有几岁而已，甚至还有一个比我小的叫林芳来，
嗯，
哦，后来成为台湾的吉他大师啊，哦，
嗯，
是我们同一团的。那我觉得就这样子就开始走上音乐这条路。那中间有一直很多团跳来跳去，也是在各夜总会、餐厅唱，但是我们都是做西洋歌曲，都是做热门音乐，都是做合唱团的，像跟薛岳、
嗯、
牛大可啊。这些做合唱团的我们都很熟，甚至还同团过，所以这是我音乐，我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的兴趣，但是唯一的就是被家里赶出来的。
那赵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当你18岁开始这个样子啊，等于说是走江湖的人生哦，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当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早上几点起来，晚上几点睡觉，然后扛着琴是去录音室吗？还是去演出的场地？大概是怎么样的日子呢？
刚开始就是在饭店固定的那边驻唱，那到后来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应该27、28岁的时候，算是音乐的根基比较好了，那做的场子相对价钱也比较好，
嗯，
那有一些比较好的乐手就会来挖角我，
嗯，
那从刚开始我们是最小，年纪最小，到做到最后我就是一个 band leader 了，
嗯，
那相对我下面的人都就比较年纪比较小，那这些历程呢我们都是日夜颠倒的，
嗯，
甚至到最后我还做 piano bar 的时候还有晚上12点上班到早上4点的也有。
所以你最后还自己经营了一个 piano bar？
哦，不是，去那边上班。
哦，在那边上班。
但是 piano bar 你知道都是伴奏一个人而已，那我们的团都最少4个人，
嗯，
就是鼓手、bass、keyboard 跟 guitar 是最基本的，然后我们都做西洋歌。那有人找我去做 piano bar 的时候，我跟他讲我不想去啊。哦，然后他就说，哎，叫我代班，
嗯，
啊，我说好，我帮你带到他找到人。那找到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出唱片嘛，然后找到人的时候，我再离开。可是我去做了，也是12点到4点，我去做了第一天5点下班的时候，我也不管，我5点立刻打电话给这位老师哦，小庄哦，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找代班，我来做。
嗯，
我本来很不屑办个伴奏，国语歌、台语歌、日本歌，我又不熟也不喜欢。可是我为什么说我要做？因为我一天做下来，他底薪是7万块了，
嗯，
一天做下来，那1991年的时候，我一天做下来，他一天的小费就2、3万块。
哇，所以说其实是非常优厚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管我的兴趣，也不管我的坚持了。我想一想，我算一算，哇，这样一个月80-90万呢。那我当然我就不管我的坚持了。我本来已经坚持是绝对不跟人家伴奏，不做台语歌，不做日本歌这些的。但是那时候我就做了。
那随着收入增高以后，你的生活有过得更丰富吗？还是你有很努力的存钱？
嗯，那个怎么说，因为那时候生活比较不正常，那也没有想那么多，也刚好有机会去开一间录音室，自己开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嘛。那也当然营运也都是起起伏伏，等于是我赚着钱来做那个录音室。
嗯，哦，
也教了好多好多的录音师，像阿吉啊，
嗯，
就是以前在我们那边的录音师，
嗯，
那董事长的阿吉啊，
嗯，
吴永吉，这些都是我的点点滴滴啦，就是神训练我的一个过程。
是，那在这种被神训练的过程，哦，这个当然是后来信主以后才这样觉得。可是在那个当下，你觉得你过得快乐吗？你在追求等于说是世上的这些名利啊，或者说金钱也好，这样子，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或是目标呢？
我那时候当然有啊，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名跟利，还有我的家庭啊，让我的家人能够过更好的日子生活，嗯，包括我的原生，我妈妈、弟弟妹妹还有我的太太一样，哦，但是呢那个并不是，就像我们后来我读圣经，我们的传道书说的啊，在日光之下、侍奉之下，一切都是捕风也是虚空啊，因为没有神与我们同在。那确实我赚了很多钱，我也在2006年的时候 买预售屋四户房子，四米五在淡水的红树林，直接窗户打开就是淡水 出海口、哦、那预售屋就买了，所以很便宜。那四户四米五的，我把里边全部打通，然后花了2000万，我买还不到2000万，我买才1900多万、哦、然后隔层，你知道四米五是隔成两层，那中间还有挑空的，就是五台摄影棚啊、哦，全部都装潢好了，但是因为2008年的一个次贷风暴，只有500万没进来，我就整个碰上地下钱庄。我记得我借了30几万，到过了7个月后变300多万，我就因为这样子地下钱庄进到我的房子里边。那因为我签了一堆东西他才肯借我钱，所以我去找警察也没有用，他说你要告也告不赢，我问过，所以说我的房子就这样没有了，没有了还要法拍。法拍还不够，因为我隔间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有录音室有摄影棚，一般的人不好卖。如果我那四户房子当初买来什么都不做把它卖的话，我可以赚好几百万。但是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我的理想，因为那时候我有一套软体，因为我在平安龙爸做的时候，我最痛苦的事情是那300-400本的歌谱，有大大小小不是版本都不一样，我要呢客人跟我讲一首歌，我要找过来歌词给他啊，我还要找我的歌谱啊，那个都要花了好久，有时候找不到。那我那时候就研发一个系统，就是我只要按个字，然后的歌词出来，一个 monitor 给客人看，一个给我看。然后我那个系统，第一个它有和弦，有音符，有歌词，怎么调，速度多少都给你弄好好的。那我就跟着弹就好了，客人跟着唱。那在Piano Bar里边最怕的就是客人喝醉酒，然后灯光一闪一闪他唱，所以说我就训练成自己我什么歌都会唱，因为客人当他唱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要跟他唱啊、哦。但是有这个的话，有时候客人一喝酒一晃神不晓得他唱到哪里的时候，以前是他看的歌词完全跟不上，那现在呢他有那个他就自跟着跟卡拉 OK 一样跟着跑颜色，他就看得懂了。
那在这套系统之下，你也花了很多的投资，
对，
这让你在资金周转上其实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就是因为对这个系统有信心，而且我也申请到从2006年申请到2025年20年的专利，我的专利到明年发明的，所以20年就以前从来没有人有的，这叫电脑持续搜寻系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那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这跟你的经济状况有很直接的关系吗？
是因为我自己超出我的预算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做音乐的人都是要求完美完美，然后当初只是预计500万来装潢，没有想过超出到2000万，那到处借在不够的时候只好去借地下钱庄。对，
那借了地下钱庄之后，这导致你后面的生活过程怎么样子啊？
就是这个就被法拍了。
被法拍之后，
被法拍之后呢，这个还是事小，虽然亲朋好友都离开我们，这是正常的。我那时候带着玉山，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女儿，小女儿粉圆哈，那时候她才8岁。然后就带着就到处去过着处处是家处处不是家，因为地下钱庄在找我们，包括我女儿那时候小学2年级哦，都没办法到学校上课，因为他们在门口找不到，我们在门口等我们，那我们跟老师讲，老师说你不来上课可以，明年就下学期到3年级跟教育部申请秘密学籍啊，他们就找不到你了。那我们的户籍也一直都就放在淡水区公所。那但是你要他跟我们讲，你要跟老师约去考试，那考试要考才能升到3年级。我这个印象最深刻，所以我就强调说，那时候过的是处处是家处处不是家的日子，但是那个并不是最低点，最低点是因为我无知犯了罪进到监狱。
是为什么？因为犯
罪呢？因为要处理公司结束要处理债务，那公司的负责人不是我，因为那时候在做这个时候，我之前做工作室都没有申请公司， 那公司的负责人，我弟弟刚好有一个十几年的公司正准备不要贸易公司，那我就把它改一改，变更那些项目，但是我没有负责人，我还是没有动。我跟我弟弟讲，如果公司有赚钱，我会分给你，赔钱跟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给我用这个 license。那给我用的时候呢，我要去处理债务，我要签，因为支票都退票拒绝往来。厂商说，那时候我还没有被法拍啊。厂商说啊，你要签本票给他，也没有多少。尾数还欠55万签11张本票让我一个月还5万块。那我就签本票，说拿公司执照营运给他看，哎，你签的不是你负责人的名字。我说负责人不是我，是我弟弟。
嗯。
那我就再改，他叫我这个不能叫我再改，签我弟弟的名字。
嗯。
那签了，当然如果我这个钱都付了也没事，我就付了4期以后就被法拍。我后面7张付不出来。付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公司大，本来300多万、100多万剩到35万，他们也不会想要了，而且他也知道，我是不是诈骗嘛？哦，但是他们有法务部，法务部就按照他们的程序去做，发现说，哇，这个本票的签名的本票的人有房子，我弟弟有房子，
嗯，
他去假扣押我弟弟的房子，那我弟弟就问我说，没关系，我会处理，可是那是我自己已经是心力交瘁，我们之间就沟通不好，我也有错。我就说那你要告去告，他说律师跟他讲说他要告我，那假扣押才可以去掉，因为不是他签的。那后来他就告我，这样打了6年的官司。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么严重，他到后来都想要撤销，因为这是公诉罪，不能撤销。嗯、这个叫伪造有价证券，就好比说我印假钞票、假美金、假股票去卖一样。
但是最后就让你陷入了牢狱之灾，
我被判了8年2个月的徒刑。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来听听赵锦牧老师他在监狱里面的奇幻之旅哦。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氧气筒乐团为您所演唱的 这首曲子也同样是他们所创作的，叫做《神须展翅上腾》。赵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小故事？
这首歌的 MV 是澳门的一个基督教机构提供的，那里面的内容就是鼓励更生人，就像我是更生人一样，希望社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就是这样子的主题。
是很高兴可以听到我们来宾亲自所创作的作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上一段我们的节目有提到，就是赵节目弟兄他其实过很风光的日子，然后收入也非常的好，他把他所有的积蓄拿去打造他自己未来对梦想的蓝图，他的音乐天地，结果没想到因为资金周转不顺，然后最后反而伪造了有价证券，被家人等于说是告上了公堂，但是最后因为是强制，所以说就
公诉罪，
对，公诉罪，所以说就被强制的被抓去监狱里面关了。赵老师，在监狱里的牢狱生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进去的时候有非常沮丧、非常无助吗？还是你想说当时就八年对你听到这个判决是什么想法？
这是一定的，因为在诉讼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是跑不掉了，因为包括我弟弟要帮我说撤销也没办法撤销。那判了八年，因为这是三年起跳的一罪一罚嘛，那判了八年我就是要进去服刑，只是说我那时候已经知道定谳的时候过了两三年我才进去。那为什么？因为2013年他就发通知给我说我要去就要去服刑了，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接到。那我也不知道说被通缉了，因为我没有去报到就被通缉。就是在应该是进去监狱之前的，我知道说我一定要进监狱，我就没有去找工作。那我也不敢接案子做，因为我怕找工作临时要进去对老板不好交代，接案子也是一样怕对业主不好交代，我们就在跑夜市来养活家里啊，每天有现金收入。所以就在有一天我们在头城夜市卖完的时候要上高速公路被临检，才发现我是被通缉的。当天晚上就被抓到警察局，隔天就送到桃园去了。也就是2016年1月的时候。
是。
所以说我们当然是晴天霹雳，因为没有完全没准备。如果我拿到那个要去服刑的通知书的话那我还知道说几月几号要去来做准备。完全没有准备就这样进去。当然对我太太玉珊或是对我女儿来讲，他们都是一下子是不能接受的。
是，那在进到监狱之后，监狱里的生活跟你想象的有很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我这样说好了。我们整个社会就好比各种那个动物园啊，有大象，有狮子、老虎、熊豹都有，也有兔子什么。那在监狱里边都是凶恶的，里边的人就好比都是狮子、老虎蛇。最里边最和顺最小的就是狐狸，这样子，这样比喻您就知道。所以说里边都是处处充满了困难，充满的每一个人都是要霸凌你，要吃你，就像你说电视电影看到的一样。而且呢，里边的生活环境真的是很差，吃喝拉撒都在同一个房间里。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在怎样的契机之下，在监狱里认识了福音？
这么说好，我进去之前我太太一直找我去教会，我都不去就是我以前是一个道教徒，后来我生意失败以后，我就不相信任何神。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那从2008年到2016年这七八年间，我太太一直跟我祷告，然后也找我去教会，我都不去甚至有时候找得太久我就要跟他吵架。但是进监狱以后，他送了一本小圣经给我，我读也没办法读，因为第一章翻了呀马太福音那一堆人名我都看不懂，我没办法翻到第二页，我就不会想读。那就这样连续十几天，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圣经后面有一些歌曲，有一首歌《奇恩典》是我听过了， 其他的是都没听过的，但是还好那上面有写音符，
嗯，
我就跟着音符歌词跟着唱。有一天我这些歌都背好的时候，很神奇，七首歌哦，都背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一个梦，我梦见在一个十平大的长方形的房子，四面上天花板地板都是白的，一位老者白长袍白胡子白头发，嗯，站在我前面，那个脸很慈祥，然后跟我说，孩子，我把你以前做音乐做影像做设计的这些门都关了，我想问他你是谁，要我做什么，可是我都讲不出话来。他说，接着他的右手一挥，在我的左手边一个本来是墙嘛，变成一个很大的落地窗，那落地窗呢外面是蓝天白云绿地，我看了也想冲出去，当然我的脚还是不能动。他就跟我说，孩子，这是你的未来，未来你要在台上吸引万人来归我。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那时候隐隐约也知道他是应该是一个神吧，要我传福音的应该是基督教，我也不懂，我说神父牧师长老传道我都搞不清楚，我怎么去传福音。他说不要急，未来你一定要这样做啊！但是我总觉得哇，那个未来真的是好美好。那接着我就醒了，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做梦醒来刷个牙就
忘记
一半了，或者说洗个脸就全部忘记，可这个很在我的脑海里
很
清晰，
嗯，
对，包括细节我都看到了。那后来我就当天我读圣经，我圣经上面有记，我才知道说我当天就读了18页，
嗯，
然后后来就每天都读得懂，不止读懂啊，还赖起来。那再隔一天，我因为我有记日期，我知道那天是礼拜天。隔一天礼拜一，我接到我太太寄来的信，她跟我讲啊，那我们不用搬家，本来要搬家嘛，因为失去的经济收入，三个月的房租付不出来，一定要搬家了。我还教她怎么搬，怎么搬，结果她说不用搬家，她找到工作，上帝帮她找到工作啊。然后第三天，我本来不是八年两个月的刑期吗？变成腰斩。变成四年六个月的合并，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合并的通常都是少几个月，最多一年，我合并起来变成四年六个月，
嗯，
所以我才可以只关了两年半就可以包假释出来。
那我想问哦，就是这一切都是很密集，就发生在三天内，
连续三天，一天一个。当我第三天我收到这个总指挥书的时候，第一天我觉得怪怪的，第二天我很高兴，我就开始不自主的说感谢主。那第三天的我就跪下来哭了，
嗯，
我就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的神在让我这个铁齿的我知道他才是唯一的真神。
那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你说你其实本来是不相信的，但是有一天你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具象，然后你就开始看圣经。可是其实到这第三天为止，时间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好像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只有这短短72个小时。可是这中间其实你对这个上帝的理解，容我说可以说是像自学一样的，就是你就凭着一本小圣经，然后你自己对他的理解，你有没有对他祷告，然后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去寻求他，认识他呢？
在那三天之前我完全都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哎，那天做这个梦一定是有关联的，不然不会醒来就连续三天这样。但是我也知道我没有进过教会，我只靠一本圣经，然后我就从那时候，我心里那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想啊，我答应为那老者算是神吧，我答应他要吸引万人来归主啊。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啊，我要在我在台上娱乐人家还可以，叫我又不是传道又不是什么。后来我就想说，既然我已经答应他，也给我这样的奇异恩典，我决定跟随他，我就去把所有的有关基督教的任何的书籍都借来看，
就是监狱里的图书馆。
对，然后还有那没有图书馆，那一个车推来你就借什么车，那还有很多福音单张。监狱里面都有，每个月每个月都有，我就借来看，想要多了解基督教，然后他也甚至有教人家怎么祷告啊。那后来也有人送我一本《 荒漠甘泉，我就照日期这样子读这样写。后期我有参加林良堂的函授学校，从初级中级到高级，就是记一课，然后写好寄回去，他再记第二课回来帮我修改。
是、哦、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你信主的这初期的时间好像都相当顺遂，这中间你有没有怀疑的时候，或是在监狱里面受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让你觉得说啊、哦，我需要上帝的帮助，或者是这个神你到底是怎样的神呢？
就像我刚说，我在监狱里都是豺狼虎豹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在监狱里很多时间，我一有空我就祷告。那我祷告，因为书上写的就是跟神讲话，然后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啊，我就这样，我就在一有时间，我已经习惯养成习惯，这八年来，每天早上睡醒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讲话，睡觉前也是一样，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这样子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当我有恶霸要来欺负我的时候，我也是跟神这样讲啊、哦、然后他就会帮我排除太多太多的例子，然后包括我没有想到的他也都帮我做好的。所以基本上在监狱里边那两年多都是神在保守的我，其中最重要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关在里边两年以后，我一进监狱第一个我吃素，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在外面是无肉不欢无糖不乐的，而且生活都不正常，我也不运动，我进去以后开始运动，然后呢作息正常，这是不用讲的，早上六点半九点半一定是打地打地就要起床就要睡觉。我竟然在进去两年，整整两年我得了心肌梗塞。
嗯，
我们都知道得到心肌梗塞的黄金时间是差不多15分嘛，哦，你要送到医院去急诊，不然你就心跳就会停止。在监狱里边的心肌，你任何的病你要紧急送医，你一定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再从监狱救护车进来再去，最少要三四十分钟以上。那我为什么能够得救？我这样说好了，我是好好的人，像我现在好好的，然后呢神就帮我送到外面新竹市的医院，还送两个，第一个送到台大医院，台大医院说他们没有，我还好好的、哦、没有 ICU， 下午就去四五点到台大医院，啊，台大医院没有，晚上七八点又送到国泰医院，到国泰医院我心肌梗塞，帮我装导管，我休克两次，这让神让我知道说这个是他在掌控的，不然不会是这样子。应该我身体不好，我进去是冬天就会有这个事情，我是进去的两年哦，我做了两年的生活正常吃素跟运动以后才发生这个心肌梗塞。好，即使发生心肌梗塞我在监狱里也救不活，他让我好好的人走到医院里边，然后在那边动手术再休克两次救活了我。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同样也听一首歌，是由氧气筒乐团的演出，《神许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能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瞎眼睛能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真实
上线，那是我们的特例化，带给我们人的幻觉感。现实世界的黑暗不乱，去神的国度，重生的开端。经过无数的计划，世界终于我的生命得以完全。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赵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这首歌的小故事呢？
这首《奇异恩典》前面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奇异恩典》，后来我们改编成快节奏的舞曲啊，甚至到最后还有 rap， 就是讲说我遇见神之前跟之后，神给我的奇异恩典，我的生命历程都在这首歌。
是。很高兴哦，这个一个创作音乐的人，他用上帝给他的恩赐，然后他在经历了上帝恩典以后，他不但在我们的节目中讲述，他也用他的音乐来表达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安置下的每一个奇迹。赵老师，我这边想请问哦，因为我们刚才听你讲，就是虽然你的人生看起来是很大的波浪哦，从原来就是非常光彩的很高收入的乐手，然后过着风光的生活，投资开公司有很好的收入，但是也经历了破产、躲债、地下钱庄，到最后锒铛入狱。在监狱里面你信了耶稣，你遇见了神哦，在一个梦境里面上帝亲自来找你。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说信仰，虽然这件事情我们到目前为止听来，虽然你中间有经历了心肌梗塞啊这些状况，可是你最后也安然度过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你后来就一路这么顺遂吗？或者是你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
我这样说好了，因为从监狱出来以后就是我浴火重生，重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嘛，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嘛，那一个新的生活，我对未来我只是知道说我答应神要去吸引万人来归主，怎么做我都不知道，但是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安顿好我家里的生活我才能做。但是呢，从我2018年的7月出来，每一个月每一步都是神在带领我，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只有靠着他，仰望他在走。那在所有的这个历程当中，我相信哦，神都有他的用意在，只是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但是我在那两年多的读经祷告，还有所有的神给我的操练哦，已经都学会顺服神了。我是比较幸福，因为我在监狱里边有很多时间，而且即使在工厂也是没有什么事情会干扰我，我等于说神24小时的手把手的教我操练我，让我能够成为他真正所要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我才能够做他要我为他做的事情。所以他真的，我这样说好了，不是我自己说，常常我们有一些牧师啊，我们去土耳其以色列哦，他就说景牧，耶稣好爱你，真的神特别的爱我。那我也很幸运在监狱里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够全心全意的跟神亲近，因为在外面没有那么幸福，你一出去你就要担心工作的事、房租的事、金钱的事情，你就会被干扰了。那我在里边都没有。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你本来其实在入狱以前你曾经有一段很风光的生活，这一段风光的生活可能是舞台有镁光灯，可能是有很好的收入，然后可能有花不完的钱，这些非常现实的物质环境。但是你出狱以后你要重新开始，那你难道不会怀念这些过去的，我们讲也许是非常五光十色甚至是纸醉金迷的日子，然后不会去怀念过去曾经拥有的梦想，开公司不成功，没有想要再来一次大展宏图的机会吗？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心境？
这么说好，当我遇见神以后完完全全是不一样，因为神翻转我的人生，救了我的命哦。我以前在舞台上是为我的名跟利在发光发热，是为了我更有名、更有利、更有那利益。但是呢，我们现在真的，我也不知道说我们能够有氧气筒在台上。我们氧气筒 在台上完完全全是因为神，不是因为我们哦。我们靠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我们都知道要依靠耶和华的灵魂，方能成事，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但是呢，神带领我们到这里，我也知道我们现在在台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神在发光发热。嗯、那以前的名利我们真的都已经不放在心上，但是神给我们的更多，尤其是我们去监狱、去学校、去安养院服侍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工价、没有酬劳，我们还要自己开车打油过去，甚至还跑到台南的监狱、嗯、那这些神都是喜悦，所以他会给我们更多更多，比我们去拿的酬劳还要多很多。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两者之间，就是以前的可能千人万人的演唱会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台下如果说是监狱的这些坐牢的听众们，你说更有成就感更多是什么呢？
更有成就感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下面有多少人，然后会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到每个地方我们都会带自己的音响乐器过去，甚至有人跟我们讲，哎，你们就带一个 USB 来唱就好了。我们很 care 这个东西，就是说不管台下多少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子，我们刚开始还会想说，哎呀，那人很少怎么样，我们后来已经都学会了，我们是在唱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到每个地方，第一个我们唱的歌我们自己要感动啊。就像你这个厨师，你做一个面做一个料理你自己不喜欢吃，那怎么可能给客人吃，我们自己要感动，会众才会感动，那相对的如果这样子神也会感动，所以他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一直一直一直给我们。这样说好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家里唯一一个一个会发声的乐器是那时候已经十几年的电钢琴，
嗯，
没有声音坏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器材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带一套东西出去，家里还有舞台一套，还有录音室一套啊、哦，都可以录音，等于有三组的20轨的 mixer 都可以这样运用啊、
嗯
哦。那乐器也是背的跟弹的都有，所以说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很多很多。那这个我们三个人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我们相对的，我们只要没有来，像包括今天早上来还来不及读经，我们就只有做祷告。每天没有出门的时候，已经读经祷告练歌，读经祷告练歌，就是我们的日常。
杜老师，我这边也同样想请问哦，因为其实你自己的氧气筒乐团就三个成员，就包括你，还有你的妻子跟你的女儿三个。但是我想你曾经也让他们担心哦，让他们入，因为你的关系然后入了监狱，然后这个家庭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破碎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当你接受了福音，接受了上帝的拯救之后，你是怎么样子回到家庭，然后跟你的家人恢复关系的呢？
我事实上我在监狱里边也常写信，我们能够写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写给我的玉山太太玉山还有女儿啊齁、哦、他们也都会回信给我，他们一直都是希望我们早点回去重新开始。但是我们那时候包括我包括他们都不知道我们会成立一个这样的乐团啊、哦、这都靠神的带领。本来只是想说我一出狱以后我赚好钱安顿好家人，我自己去传福音，因为这是我答应神的啊、哦、要去吸引万人来归主。但是神的安排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跑了100多家教会，跑了200多场，每一个场都会很羡慕我们全家一起服侍，认为这个是最大的让他们能感动的。那我也知道说这是神的安排，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嗯
啊，但是我刚讲过我已经学会顺服了。不管怎么样，虽然我弄的问号，我那时候我女儿还是高中刚毕业，音乐班毕业，但是她什么舞台经验都没有。那我太太玉山更不要讲，都没有在舞台上唱。那现在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 是没有神，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我很清楚，因为我是过来人，
是
目前幕后都知道。我看到我们的影片，我看到这样子，看到会众跟观众的反应，我知道这是神的，没有神真的是没办法。包括我现在66岁了，我还能够在台上蹦蹦跳跳弹吉他。我们的琴都是两把琴合在两种琴合在一起的，对呀、
啊，是
感谢主啊。
那赵老师，我同样也想分享，你刚刚讲到你的服事是在你说是没有上帝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一切，可是在现实当中你服事的路都是顺利的吗？有没有遇到哪些拦阻，或者是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服事中不愉快的困难呢？
我这么说好了，从回来到这边到现在六年的哈，70几个月，我把每个月画成一个点。我从初见到现在，那个每一点神给我的恩典是越来越多的，我们自己感觉得到。我一中间有三个点是掉下来，那是在2021年1月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想赌气因为有被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长老不看好我们，认为我们会打着这传福音的旗帜去招摇撞骗打击了我们，让我们很难过。那所以那时候有一个人找我们去牧会我们想说也想出一口气，就有这样私心。但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神给我们这么多是要我们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直到地极，并不是要在一个点。所以神就管教我了，让我那三个月都没有收入。到第三个月我还记得我们都拿个铜板哦去吃饭才有饭吃。当我认罪悔改了以后，第四个月又回来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的心路历程？一开始你认为说接到别人不看好你，然后觉得你是想要靠着传福音的这个名义来招摇撞骗。当下你是很灰心吗？还是很愤怒？
都有啦，因为毕竟我是人嘛。才会有那个后面那三个月想要去做一个定点的服事。但是呢包括我们开始歌出来的时候在 YouTube, 那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基督徒都说我们是异端了，我们的歌他们没办法，因为我们都 rap, 都是摇滚的嘛。那时候我太太玉山跟粉圆他们也有心里也会难过。我们的歌竟然得到这样的评价，我还跟他们讲说不要担心，我们的歌是要给20岁以下的人听的。如果这些50、60岁、60、70岁说我们的歌好的时候，我们才要担心，因为我们传福音是要招心血，是要招未信主的人，对不对？如果这60、70岁的人跟你说你这歌好，我们才要担心，那我们才要更改。所以我们就坚持我们在做歌的方向，我都是做西洋歌的摇滚的。那个粉圆他听韩团，所以我们的歌有一半是他写的，一半是我写的。那有一些是我们合作的比如说他作曲我作词或是说这样子的合作。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说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定点服事，但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想到说这是上帝的管教，而没有埋怨上帝呢？
因为我刚讲过，我一直就是靠着神的带领当然我那三个月是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最后不是我自己悬崖勒马是神直接把我砍断。让这个合作案直接就不合乎逻辑的没办法签约。就是别人不来签约，他签约来施作才有这个硬体我才能够进去。那别人就是跟这个业谈了，本来要签约的两次都签不成。那时候不是说我自己急流勇退，不是，是神把我直接砍断。像这种事情神介入的管教跟太多太多，这个还比较大，甚至小的事情，我要买笔电，我要买什么乐器，都是靠神的带领。真的，这很神奇，又时间又够我来讲。
是。那在这种等于说听从上帝的指示与带领，我想这跟你本来的个性应该是很大的不一样。
对，
这样
不一样。
本来的
我都自以为是，
对，原来自己开个公司然后可以来主导一切，然后有很多的想法。 一次买四户房子打通，但是现在结果你说你觉得这是上帝阻断了你，等于说是他其实有更好的预备，你怎么样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呢、啊？
我讲过了，就是在监狱里边看到那么多在外面世界看不到的，那我也知道说神呢，救了我的命啊、哦，不管是灵魂也好，那我在圣经里边也好，我在所有的基督教的书籍也好，看到很多很多，就知道我们的神所帮我们安排的是我们当下没有想到的。所以呢，当我遇见神的时候，我在监狱里边第一件事情，我就写信给我弟弟，跟他道歉。
哦，你跟你弟弟道歉，就是当初其实是提告的。
对，而且我要谢谢他，没有他我没有进去监狱，我或许我已经死在外面了。
嗯，
你知道，因为我以前的身体是多么糟，然后也不运动，那作息不正常，我进去以后吃素2年半，
嗯，
好、哦，最后还得到心肌梗塞。所以我当我四个月进去三四个月遇见神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跟我弟弟对不起，谢谢他，我才能够进来。
是，所以你反而是改变了自己以外，你也改变了跟身边的人的关系。
对，
最终其实这一切都是归于，因为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上帝，你不再主宰你自己的生命。
对对，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首氧气筒乐团的歌，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您所听到的是氧气筒乐团他们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同样请赵老师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好，这首歌是一首反读歌曲啊，它名字叫天堂地狱。那是我们到学校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不能够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用反读演唱会的名义进去啊、嗯。那我们当然会中间会穿插一些我们的福音啊，但是这首天堂地狱就是教导大家不要吸毒，吸毒都会下地狱啊。那我们这么说好了，我们传福音是要让更多人能够上天堂。
是。
我们反毒是要让更多人不要下地狱啊。
是。
用这样来解释。那里边呢当然有一大段的是讲毒品啊，好，然后都是 rap 的，
嗯，
都是 rap，
是
一个摇滚的 rap 歌曲。
是，我想，毒品真的是让很多人，就算是活在人世间，但是其实也体会的是，如同地狱般的火焰哦，在燃烧自己的啊、等于说是美好的生活。最后，我想一点点时间，请赵老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假如说我们的听众有人在吃官司、牢狱之灾，可能这些他们很多很担心，或者是没有希望，能不能告诉这些听众朋友，福音是怎么样子给你盼望，然后你怎么样子透过上帝的带领、安慰、帮助，走过这段人生最不堪的岁月？
我的经验是真的要亲近神，当然各位或许还没有认识神哦，各位可以试着到您附近的教会，当然您如果有需要圣经哦，我不知道怎么样联络我们哦，我们会寄给你。但是我觉得这个要从心里边认识我们的神， 当有神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神都会被你为你排解，包括你所不知道的事情。这是我这八年来的经验，
是
来跟大家分享。
很高兴哦，赵景牧老师他从一个很风光的乐手帮大明星在演唱会等于说是一同来演奏领受同样的掌声，但是他的人生也大起大落，遇过了公司失败，甚至经历到了牢狱之灾，在牢狱里面也甚至濒临死亡，在鬼门关前走一遭。现在他虽然其实不一定每一场演出都坐满满，但是他其实在这当中有很大的成就感，因为他知道他所服侍的不仅只是台下的听众，而是那位曾经救赎他的上帝。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赵景牧老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赵景牧老师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